今年北京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适当时机取消定义过于模糊、有种种弊端的寻衅滋事罪，简称寻滋罪，在中国法律界和社会活动人士当中引起反响，并获得大力支持。有网民指，这是今年看到的最好提议。评论人士认为，在实践中，这个界限模糊宽泛的罪名早已沦为一项特别容易让当局滥用的口袋罪，用来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敢于发表批评言论的网民，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早就应该取消。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闭幕。
两会中的政协会议周四闭幕，这个被称为政治花瓶的机构在今年年会期间有一个看点，就是几乎每年委婉地触碰一些敏感议题的政协委员朱征夫提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中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引述朱征夫的分析指出，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这份官办的刊物报道说，朱征夫将于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另有报道说，针对刑法中寻衅滋事罪名的缺陷，全国人大代表肖胜芳于今年两会前夕也表达了相同看法。这个消息得到中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发表了署名文章，引起了一些网民注意和跟帖评论。记者浏览发现，相关报道和文章后面的绝大多数跟帖表示支持，为这位政协委员的上述提议点赞，只有少数评论认为不但不能取消，反而要严厉执行。有为数不多的网友担心，此罪名一旦取消，社会可能会不稳定。天津网友苏浩东在凤凰网跟帖表示强烈反对取消寻滋罪，该网友认为只有那些不法分子才可能触犯该罪，普通本分的老百姓老老实实不可能沾边。一位网名叫糊糊的网友写道，罪行法定应当细化，否则就成了寻衅滋事是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网名为南坡居士的网友评论道，朱委员提得好，现在就应当取消这项罪名，这个罪名成为一些地方借此剥夺人民群众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工具。山东网友于博留言表示，还有监视居住也应当一并取消，这才是人民的好政协委员。朱征夫是一位资深职业律师，目前担任广东省律师协会荣誉会长。他在今年两会前夕对中国媒体解释了上述提案所依据的理由。他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可能使得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存在明显的缺陷，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有关，这样的现状不仅对现实中的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他指出，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势在必行。2008年起，朱征夫已经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报道说，过去十年内，他提出过63项提案，其中包括建议不宜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并且建议人大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还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在由于武汉肺炎肆虐而推迟举行的2020年两会上，朱征夫还提议由国家财政向中国居民每人发2000元作为给民众的疫情损失补贴。上述议案引起公众关注和议论，不过这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建议多半没有获得当局采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四年前提出的放宽互联网管制以促进中外文化教育科研交流的议案，同样至今没有下文。 寻衅滋事罪是否应该取消，法学界内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据中国新闻周刊署名陈立元的文章介绍，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者曾文科同样认为，寻衅滋事罪适用的范围太宽泛，导致了一些没必要入罪的行为也入罪，使得该罪名成为了口袋罪。文章指出，该学者还表示，寻衅滋事罪在刑法中保留并无太大问题。这个观点的大前提基于刑法中随意取消一个罪名，对于公众来说，短期内会有一个心理上的暗示，该罪名不重要了，或者说罪名里所规制的行为没有太大危害性了。他建议应当考量这样一种不良影响。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寻滋罪遭司法机关滥用的案例比比皆是，经常被用于打压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上访民众和发表批评言论让官方不爽的网民，频频引发争议，被指文字狱帮凶。不久前，两名前往徐州市丰县探望锁链女的女性志愿者被当地警方以寻滋罪名送进看守所。北京两会前夕，其中一人名叫巫一，三月初遭徐州警方跨省从安徽抓走，当时正值中国公安部刚刚宣布展开为期10个月的全国性打拐专项行动。一年多前，公民记者张展因在武汉现场拍摄视频报道疫情而被以寻滋罪判刑4年。有传闻指，武汉当局把另一名被捕公民记者方斌的罪名由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改为寻衅滋事，他们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去年末，山东青岛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立打电话威胁称，有100种方法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去北京维权的访民。这段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电话录音被人放上网络，引起众怒。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正在研究怎么抓他儿子，怎么刑事他。你放心，我活上了，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我只不过是现在我还不愿意去用那些方法。但是即便是不用他这种方法，他儿子一次一次进京访，一次一次的这么恶意登记，一次一次的寻衅滋事，刑事他也基本上够了，就是实打实的刑事他也够了。
辽宁丹东维权人士江嘉文曾无数次被抓遭囚禁，5次送劳教，但仍坚持上访维权。他在中国维权群体中素有被劳教冠军称号。2015年12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的围观现场，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要自由，要民主，就要声援蒲志强。
自由，我们要自由，必须要声援蒲志强啊！我们要民主，不要声援蒲志强的。
2018年10月22号。这位因司法不公、诈骗拆迁、企业改制被剥夺劳动权利而上访维权多年的公民，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以寻滋罪判刑1年半。今年两会期间，66岁的江嘉文与外界再度失联。蒲志强2015年因为网上言论被判刑3年，缓刑3年。寻滋罪是他被定罪的2项罪名之一。他曾于2013年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10年维稳的问题，并支持政府建立一个切实的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目前，北京市国保在两会敏感期对蒲志强加强了监控，不许他自行外出。蒲志强对朱征富律师的专业水平及其在两会期间提出取消寻衅滋事罪的相关议案表示赞赏。
寻衅滋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替代劳动教养、收容遣送、收容教育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甚至都有可能不构成故意伤害的一种轻伤标准，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惩治这些行为的一个手段一个措施。那么我想从法理上来讲，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寻衅滋事罪其实的的确确都是应当被废止掉的。废除掉呢，对于这个中国的刑法的这种具体的贯彻和实施，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言论呢确实是应当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的话呢，应该是 不对的，言论权利的滥用呢，也会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当然是需要用法律来规制的，但它是不是需要用刑法来规制，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另外呢，一个国家的言论呢，不能掌握在警察的这个尺度，不能由警察来告诉老百姓什么东西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我们经常看到言论不是法外之地，要听权威部门的通告，听权威部门通告可以，但是不能由警察局来划定公民言论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也不能遇上一个事儿就经常来打招呼，你这个事情不要讲，是吧？对于某些事情不许议论，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恨不得都不许议论，关于疫苗的事情不要去议论，两会的事不要去议论。那我觉得这些工作人员在向老百姓传递这样的一种警示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违法了。我们关注到的可能还是越来越多的被用于管制言论，已经使得很多人不想讲话。
2013年9月，两高就寻滋罪作出司法解释后，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是负责管理网络言论的所谓非法行为，寻滋罪法条有没有由于他的推动而更加容易通过令人怀疑。
但那个时候呢，负责管理网络言论的这个违法行为的主要的领导人实际上呢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他呢当时应该是负责这个领域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有没有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的推动使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变得更加容易通过，但是最终他的效果应该是非常不好的，他和劳动教养应该说异曲同工，服务的目的呢也是这样。
2021年10月，人称中国头号酷吏的原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曾经任职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司法部表态要坚决肃清其流毒。流亡意大利的前媒体人刘成坤曾因寻滋罪被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判刑8个月。2008年，三鹿毒奶粉丑闻爆发后，中国多家知名品牌的奶粉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伊利集团还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2018年3月25号，刘成坤先后公开发表了3篇小说，被解读为影射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涉腐败及外逃，随后遭内蒙警方跨省抓捕，引起轩然大波。此前内蒙警方曾在鸿茅药酒遭人在网络平台吐槽后已经因跨省抓捕而备受批评。同年5月7号，中共党媒新华社针对刘成坤被控诽谤案发表追踪报道称，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刘成坤对美国之音表示，寻衅滋事罪是一条恶法，此法不废，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
他就是个筐，当想收拾一个人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拿寻衅滋事来扣。从他的历史到他的现实的目的都非常的极其的邪恶，所以我觉得一定得取消这个罪，不然不取消这个罪谁都会担心。因为你走到大街上，你可能高声喊一句话，你在广场高声说一句话，或者是不经意间做了一个出格动作，他可能都定你这个寻衅滋事，让你就感觉非常的恐惧，让老百姓生活中就感觉，哎呀，我做某件事，我在公共场合说某句话，做某件事会不会给我带来罪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罪一定要取消，不然不取消的话，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中。
截至发稿，关于朱征夫计划提交的事实取消寻衅滋事罪提案的进展情况，没有传出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